澎湖白沙，风吹不垮澎湖女儿的意志。受访张永杰，对谈吴念真，执笔谢锦芳。动员者张永杰，曾任摄影记者，现任河西文化工作室负责人。动员组织河西文化工作室1996年创立，基地澎湖县白沙乡，面积20平方公里，人口数9487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72人，平均年龄42岁。资料来源：内政部资料，至2012年11月底。碧海蓝天与美丽的贝壳沙滩，百年历史的古老石建筑与菜宅农业，鸡母狗仔与猪母水汤等等香味化成了浓浓乡愁，让知名摄影家张永杰急切返回澎湖老家，展开一连串口述历史与文化记录工作。17年来，目睹家乡原貌一点一滴消失，他呼吁所有澎湖人一起来保存全球仅有的菜推文化，保护这块珍贵的土地。工作中成长，重新认识故乡。由于澎湖工作机会有限，在地的孩子长大后通常选择离开家乡，张永杰也不例外。他在26岁那一年来到台湾，先后在人间驻医。人间创刊于1985年的报道文学杂志，报道对象偏重于主流媒体忽视的社会议题，包括族群、环保、劳工、农村、民意、历史等。1989年因财务问题停刊，期间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报道文学作家与摄影家。以下回本文。张老师月刊两家杂志社担任摄影，在张老师月刊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深入台东县卑南乡的卑南族夏槟榔部落与苗栗县泰安乡的泰雅族永安部落。采访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原住民族的语言文化逐渐消失中，同时也惊觉自己的家乡正面临同样的情况。1996年刚好是开始使用电子邮件的年代，数位时代开启了许多可能，意味着工作地点不一定要在台北。那一年张永杰决定回到老家，拿起相机与笔记录澎湖即将消失的一切，也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白沙乡是澎湖县境内古老石最多的地区，早期也曾经出过不少教授汉文的老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2003年，张永杰经朋友介绍来到此地一栋老房子，虽然很久没有人住了，到处积满厚厚灰尘，喜欢安静的他一走进去就感觉到安定的力量，于是决定搬到白沙乡定居。活的博物馆，万里长墙可列入世界遗产。张永杰说，回到故乡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故乡的了解是那么肤浅。他所居住的白沙乡中屯村不仅在地的语言融合了漳州话与泉州话，注二，漳州话与泉州话皆属于中国闽南语系的一支，随着明清时期移民来台澎地区开垦而传入，之后广泛被台澎地区的扶老族群所使用。一般而言，台湾的沿海聚落使用泉州话为主，靠山聚落使用漳州话为多。以下回本文。在地理景观上也保存了非常丰富完整的菜推，海底还有大规模珊瑚礁，不管是地理或人文方面都保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简直就像一座活的博物馆。 所谓菜堆就是蔬菜的房子。澎湖有半年时间处于强劲东北季风的吹拂下，自古以来此地的居民以砌孤老石墙的方式保护菜园里的蔬菜，一排排状似棋盘的防风墙于是成为澎湖的特色。这些特有的人文景观正反映出先民在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的智慧。一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的调查，注三，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99年，以推动历史建筑与环境保存再生为主要事务，会址在台南市区。以下回本文。澎湖菜堆的总长度可能近万里，堪称澎湖的万里长墙。县政府也计划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海沙撒圆肉，鱼虾食鱼当堆肥。张勇杰说，在这个贫瘠的岛上种蔬菜是很困难的，我们称土壤为圆肉，代表它很珍贵。澎湖除了花屿之外，所有的岛屿都是玄武岩地质，岛上的土壤是历经千万年的风化累积而来。最古老的玄武岩地质有1740万年历史，所以要累积1公分的圆肉可能要500至1000年。为了丰厚土壤，澎湖人每年会把海沙运到田里，并且以鱼虾食鱼做堆肥，也因此澎湖的花生、菜瓜、南瓜、高丽菜这么好吃。这是因为经人为改良后的土壤含有丰富矿物质，再加上纯熟的农耕技术的关系。吴念真听到圆肉这两个字内心很感动，他说年轻一辈很难体会为何先民会以红阿来吧来形容菜园里的土壤。澎湖有句俗谚，乌坎酸辣，东味金龟，顶湾青菜，西极菜脯，往安鬼阿脯。俗谚中提到的地名都是澎湖早期因种植作物而闻名的聚落。张永杰说，一般人对澎湖的印象主要以捕鱼为主，农业这个项目较少被注意。现在大家开始重视无毒与有机蔬果，澎湖在这方面可说是非常具有发展的潜力。感人生无常，用拍照留下永恒。离开过家乡的人才能体会自己对家乡的情感有多深。身为专业摄影师，张永杰坦诚自己犯了一个错。原本他最心仪的是人的脸孔，尤其老人家脸上黝黑线条，反映出生活在澎湖的岁月痕迹。以往他以为人会死，环境不会死，事实上环境每年都在改变，一旦环境变了，人的脸也变了。他感叹，从1985年开始拍照到现在，澎湖改变太大了。澎湖人自古为了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菜堆、孤老石厝、石阜等特殊景观，今日成为在地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观光资源，也是澎湖人最宝贵的资产。然而每到冬天来临，飞沙走石满天，许多人开始怨叹。张永杰最想告诉乡亲们，不要怨叹冬天，春天将充满活力。换个角度看，这是老天赐给我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努力学摄影，要为澎湖拍一辈子。在澎湖土生土长的张永杰，从小学到高中都在马公度过。高中毕业后，爸爸开了澎湖第一家快速冲印店， 家里自然成为摄影好手们聚集的大本营。在耳濡目染之下，加上一位日本摄影家丰须贺秀夫的指导，他很快学会了摄影与底片的冲洗。在那个摄影还不能当饭吃的年代，他已决心要为澎湖拍一辈子。大学没有考上，张永杰心情颇郁卒，在澎湖四处打工。1989年来到台湾，从《人间》杂志开始正式踏上摄影之路。短短七年间，他先后以画家赵二呆的生活记录、布袋戏艺师李天禄的生活记录、前世今生等摄影作品三度获得金鼎奖。然而当自己的作品受到肯定之后，他一点也不自满，反而觉得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澎湖的女儿用镜头守护家乡，这些年来张永杰迫不及待地为地方耆老记录口述历史，经常与老人家聊天。对他而言，每个老人都是一本书。他连续出版了《食物链》《传家宝》等有关澎湖风土民情的报道文学，前者记录上一代找寻食物的生命历程，包括自己的两位阿公，从祖母水汤到大蛤包饭，每一道菜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后者则访问了九位耆老，从造船、风帆运用、捕鱼到王船信仰，完整记录上一代讨海人的海洋文化智慧。走过17个年头，习惯单打独斗的张永杰庆幸自己可以存活到现在。最初没有固定工作，他必须拍照又要生活，压力之大非外人可以想象。看到孤老石厝菜畦逐渐毁坏，他曾经失落也感到挫折，更看不到未来，但是对家乡的爱给了他继续奋斗的力量。他把自己定位为桥梁角色，要把祖父母那一代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给下一代。困境：孤老石墙水泥化，小岛快被垃圾淹没。17年前，张永杰怀抱着满腔的热情回到朝思暮想的澎湖老家，没想到下了飞机，举目所见竟是家乡的残破景象。当时他心里非常挫折，更充满了无力感。观光业是澎湖最主要的发展方向，游客大量涌入，周边配套措施却未能同步发展，导致许多小岛快被垃圾淹没了。张永杰指出，短短十多年间，澎湖各地垃圾以惊人的速度倍数成长，从白沙、吉贝到花屿，他镜头里的家乡几乎被这些垃圾填满了。他担心自己快变成垃圾摄影师。这些年来，澎湖有许多马路进行拓宽，历史悠久的孤老石墙被打掉，筑起新的水泥墙。这些工程对于环境与土地的破坏非常大，整个社区聚落菜畦的样貌都变了。张永杰指出，大家应想想，孤老石墙是先民留下的生活智慧，是为了保护每一寸珍贵的土壤，为了美化社区，把孤老石墙当作垃圾拆除，这是本末倒置。矛盾的是，张永杰也发现，有些社区建了新的水泥围墙之后，才体会到孤老石墙的美，结果又把水泥围墙打掉，花钱去买孤老石，重新砌起孤老石墙。吴念真有感而发地指出，九份老街最热闹的是基山路，上面原本铺着石阶，主管机关以社区重建名义把古朴的石阶打掉，改建水泥阶梯，不料 这项改变引起相关人士批评，认为石阶才是九份的特色。后来又花钱把水泥铺面敲掉，再把石阶铺回去。在新与旧之间，大家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图为，从教育着手，让孩子从小认识自己家乡。1968年的韦恩台风对澎湖造成极大的破坏，很多老房子垮了。随着老人家的逝去，年轻人远走他乡，留在澎湖的人似乎看不到未来。张永杰说，澎湖的孩子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唯独缺乏对家乡的了解。为弥补这项缺憾，从现在开始要让孩子从小学习海洋文化，认识自己的家乡。人口外移是许多偏远地区乡镇共同的宿命。吴念真提起自己初中毕业时，爸爸慎重告诉他，一定要离开这里，以后不能当矿工。事后想起来，只觉得是一种苍凉。他可以体会为何澎湖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他反问张永杰，年轻人留下来做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张永杰指出，澎湖拥有的天土后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是艺术家创作的天堂，也是发展文创产业的热门场所。眼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年轻人更认识这块土地与环境。他说，离开澎湖之后才感受到澎湖的珍贵，这一切是透过比较来的。他指出，澎湖孩子开始懂得书写海洋，多是从大学才开始的。换句话说，澎湖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对自己周遭的环境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深刻的感觉，直到离乡背井的那一刻，都没有机会接触到与澎湖相关的海洋文学，这是非常可惜的。吴念真颇有同感地指出，以前国小到国中教科书内容一律忽视乡土文史，当然不会特别提到澎湖。改变要从教育着手。回到澎湖后，张永杰除了以相机记录澎湖的变化，也经常到处演讲，诉说自己对家乡的爱。他希望透过影像与文字教育年轻的一代，让他们认识并珍惜澎湖美好的一切。动员齐步走，行动指南，前往澎湖县白沙乡实地参观当地菜推群，体验农业景观的人文之美与生活智慧。延伸阅读，张永杰著，食物链，野人出版社，2005年出版。张永杰著，传家宝，澎湖耆老海洋口述史，澎湖县政府文化局，2010年出版。张永杰著，顶山碎石，澎湖县白沙乡公所，2009年出版。在地旅游咨询站，吉贝游客服务中心，地址澎湖县白沙乡吉贝村182-2号，电话06-9911-487，开放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